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乜嘢意见，又或者咧我对圣经嘅理解，你有啲乜嘢疑问，或者有地方想同我讨论下嘅话，我都欢迎你写低佢，然之后同我联络噶。我哋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咁今日咧由第五章嘅第二节开始。撒加利亚书嘅五章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二十爪，宽十爪。这个的卷轴呢就有二十爪咁长，十爪咁阔、哦。显然是一个尺寸呢是非常之大的卷轴来的、哦。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卷轴是由蒲草纸或者是动物的皮制成的。两边呢就各有一个的卷轴。咁啊，让阅读嘅人可以一边咁样去滚动嘅其中一边嘅卷轴咧，咁就将呢个书卷打开嘅、哦，然之后咧就滚动去另外一边嘅卷轴嗰度，咁就收起已经睇过嘅部分。嗱，咁就同我哋咧中式嘅书轴咧都好相似嘅、哦。睇卷轴嘅人就唔系好似我哋今日咁咧，就要将一页一页嘅书咁样去翻开啊揭开嘅、哦。但系当佢哋去开读这个卷轴的时候呢，是会不断地延伸的卷轴的、哦。撒加利亚见到的异象当中呢，卷轴就长二十爪，阔十爪。爪就是当时的量度的单位来的。那么大概由中指的开始啦，去到手掌的距离呢就称为一爪。那么一爪的距离呢有时候大小就会因人而异啦。咁所以呢标准化佢讲，一般嚟讲呢就係18英寸。咁所以卷轴就大概係15英尺咁阔 ,30 英尺咁长喎、哦。咁比起即係一张嘅床褥呢就大好多倍嘅。睇卷轴嘅唯一方式就係将个卷轴打开喎、哦。咁卷轴打开咗之后，撒加利亚就见到一个巨大嘅卷轴喺度飞行。咁而呢个卷轴正是快速地飞过一大片的土地。那我可以想象到这个卷轴飞过的时候完全展开那个模样是怎样的。卷轴的尺寸可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的宽度和会幕至圣所里面的尺寸是相同的，也都跟圣殿里面所罗门的廊子的尺寸是相同的。咁在列王纪上的六章第三节就这样记载过，殿前的廊子长二十爪，与殿的宽窄一样，阔十爪。咁样根据律法，至圣所系祭司进去敬拜神嘅地方。咁啊，除非洒咗血啦，如果唔系，人系唔可以去到幔子嘅里边嘅。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入到去至圣所当中，当佢入去嘅时候，系代表全国嘅百姓。当大祭司入去的时候是站在救赎之地的上面，是因为所洒的血得蒙救赎。听众朋友，今天你和我站在救赎之地的上面，并不是靠着金银宝石或者任何贵重的珠宝来买赎回来的，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得救。我们并不是站在飞行的魔毡上面，亦都唔系瞓喺由天上面发射落嚟嘅飞弹，我哋系因着耶稣基督嘅救赎而免受刑罚，并且脱离罪恶嘅权势。约翰福音嘅三章十四、十五节咁样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啦，我哋翻嚟睇下撒加利亚书咯，五章嘅第三节，他对我说： 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咁啊，好显然，卷轴上面所写嘅系十诫，十诫就分开两个部分，前四条嘅诫命系讲人同神之间嘅关系，后面嗰六条诫命咧就系讲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呢度所引用嘅系关于偷窃嘅诫命，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可能就代表人伦嘅部分。在诗篇的五十篇十八到二十一节，好清楚咁样讲：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亦都即系话咧不可偷盗；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亦都即系话不可奸淫。你口任说恶言，你舌偏做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残毁你亲母的儿子，亦都即系话咧唔可以作假见证陷害人。你行了这些，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因为他们违反了十诫，却是没有受到神的惩罚，所以他们就认为神同他们是同一党的，是不会惩罚他们的过犯的。但是神说，神要惩罚他们的过犯。神就藉着摩西将律法赐过给以色列，作为他们国家的法律，他们就应该去遵守法律的了。但是他们并没有遵守，于是神就将他们赶出那达应许之地。当他们分散到列国的时候，他们亦都将摩西的律法流传开去，神的诫命成为文明的标记，特别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请你注意到这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跟律法有关系的，特别是指十诫。当以色列国处身在世界的交汇处的时候，神赐给他们有十诫，不理他们去到哪里，他们都带着十诫。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对埃及的影响是很大的。当他们被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掳去的时候，对当时的大帝国影响也是很大的。他们还影响了希腊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十诫带来了文明，世界上面好多重要的文明都是以呢一啲嘅律法为基础嘅，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奸淫。那无论是建国或者建立家庭，人生嘅规划，建造文明，十诫都系当中嘅基础。只要一个国家以十诫为根基，就会行喺正路之上，问题就会比而家少好多噶啦。可惜而家嘅社会丢弃咗十诫。我们沦落到去和以色列国相同的地步了。神用以色列作为借镜，神说，虽然我选了以色列，但是我要审判凡是违背我命令的人。所以飞行的卷轴就是代表神去惩罚列国的基础。好了，跟着我们看看五章的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常在他家里，连房屋、大木石都毁灭了。进入偷窃人的家，这个是代表有关于人伦的十诫。进入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就是指十诫的第一部分，即是指着神的名，人仍然会是自己在发假誓的。听众朋友啊，十诫并不是给基督徒生活的原则，蒙恩的信徒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并且是要靠着神的恩典达到那一个的标准。那事实上，如果不靠神的恩典，没有人能够遵守摩西的律法的，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可以达到十诫的要求。你和我活在恩典的时代，神赐下圣灵，使到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例如是仁爱啊、喜乐啊、和平啊、忍耐啊等等，这些都不是包在摩西的律法当中的。跟着就是良器中的妇人的异象。如果有人告诉你知道，昨晚呢有一个的飞碟由外太空飞来落在他的后院那里，那有两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很矮小的男人就由飞碟那里走出来跟他讲说话。 听众朋友啊，你会唔会相信呢？我就一向对飞碟嘅传说都抱住怀疑同埋不信嘅态度。信徒的确要小心，唔好盲目咁样相信或者系迷信。撒加利亚亦都唔相信有飞碟嘅，但系佢喺异象里面见到两个飞行嘅物体，呢个系由神而嚟独特嘅启示。一开始我就讲过，撒加利亚书系圣经里面其中一卷嘅启示文学，佢亦都系有天上嚟嘅启示，有天使嘅出现啦，好灵异嘅，并且有高度嘅象征性。啊，换句话讲，佢写嘅并唔系呢个世界嘅事，佢所见到嘅亦都唔系单一嘅事件，而系一连串嘅异象，有着一个完整嘅图画，有天使喺度解释，有神向人启示嘅信息。我哋而家咧就正在企喺发射台上边，准备观看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嘅异象。嗱，事实上我哋系要睇咧第一个嘅太空人。嗱，信不信由你啦。我哋会见到其中一个妇人喺太空舱上边，呢个太空舱就称为凉气，或者系咧用嚟称谷物嘅男子。好啦，我哋睇下撒加利亚书嘅五章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咁撒加利亚又擘大双眼啦，记住这个并不是梦境来的。那个负责解释的天使就说，请你举目观看。跟着五章的六节就说了，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经文话，我说这是什么呢？这个应该是撒加利亚有生以来看到第一个的太空人了，他并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还记得，当我们是第一次的航天计划成功的时候，见到太空人在太空漫步，我们的内心是几咁兴奋的。他们就并没有行得很远的，但是却是首次在太空那里漫步的人。在这里有一个女人在太空漫步，咁撒加利亚希望天使能够帮佢去解释。经文话，这出来的是凉气。呢一度嘅凉气就系犹太人一种去量度嗰啲干粮最大嘅单位嘅器具嚟嘅，系用嚟称谷物嘅篮。嗱，佢主要咧就系量度面粉、大麦呢一类嘅农产品噶。因此亦都象征一种嘅贸易或者系商业嘅交易啦。喺呢度用嚟咧讲明地上边嘅罪恶极大。跟住五章嘅第七节，我见有一片圆圆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喺呢个异象里边，能够睇到一连串嘅审判临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行邪恶嘅事情。这个异象是指向千禧年的，在那阵时神会将罪孽和邪恶由这个地上除去。除此之外，这个异象也都是指向对巴比伦的审判，在千禧年来临之前会先审判巴比伦。我们可以由这个异象和启示录的第十八章做一个的对照一起看的。启示录的第十八章就记载了神对巴比伦在商业上面施行审判，而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就是写明神对巴比伦在宗教上面的审判。神要审判贪婪，神的诫命就是不可贪婪。神会审判贪爱钱财的人，贪婪和商业化和经济挂帅是有关的。咁样当时衡量重量最大嘅单位就係他连德。咁佢嘅量器呢就係用圆嚟造成㗎喎。喺衡量金钱嘅商业交易当中呢，最常使用嘅就係重金属圆啦。咁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故土嘅时候，最大嘅罪恶之一就係对金钱嘅贪得无厌喎。佢哋渴望喺物质上面嘅嘢。当时尼希米需要处理以色列人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借钱给弟兄的时候索取很高的利息，也就是说他们索取那些叫高利贷。摩西的律法是禁止这样做的，尼希米严峻地纠正了他们这种的恶行。 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描写圣殿重建之后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在马拉基书的三章第八节，马拉基就这样问，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神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神说全国都夺取他的物。你看看，他们犯了贪婪的罪，为自己累积财富，为此他们宁愿去抢夺神的物，伤害自己的弟兄。这里就是他们在撒加利亚时代所做的事情。神话给撒加利亚知道，神要从这块地土上面除去贪婪的灵。经文说，这座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见到一个的妇人出现在一个不应该出现的地方，都是跟邪恶有关的。就好像启示录的第二章二十节的推亚推拉教会当中，有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同埋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的大淫妇，都是代表邪恶的。在撒加利亚的异象里面，这个妇人象征以色列已经是陷入了在巴比伦的商业罪恶当中。神要祝福他们，但是要先解决他们贪婪的罪的问题。好了，跟着五章的八节，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圆扔在凉气的口上。在希伯来文，罪恶这个字是阴性的词语，同妇人都是同属阴性的词语。有一位学者就详细地解释这一节的经文，他说天使宣告了这个妇人就是邪恶之后，负责解释的天使即刻就将这个妇人掉到这个凉气里面，就将那一块的圆圆就摆在那个凉气的开口上面。那这个女人就很满意地坐在那里，或者是住在那个凉气里面，但是现在就要将它除灭了，要毁灭商业化的巴比伦。那这个女人就想逃走，因为她不想被除去，不想接受这个不可以避免的命运，他就尝试看看如何可以逃生。跟着五章的九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观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翅膀如同观鸟的翅膀，是指他们的翅膀强而有力。圣经里面的观鸟并不是象征天使的。观鸟呢，就是一种污秽不洁净的雀鸟。好了，跟着我们看看五章的十到十一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神在这里动工，要将不敬虔无情的商业罪恶赶出巴勒斯坦地。请你留意，以色列子民本来是游牧民族来的，就是以农业为生的。那摩西的律法就是以这种的生活方式作为处境，教导以色列人关于土地、葡萄园、谷物和牲畜之类的事。当他们被俘虏去到巴比伦之后，由那里的外邦人当中，他们就学会做生意，他们成为了很优秀的商人。但是同时亦都好像巴比伦的外邦人一样那么贪爱钱财。就让我们再次去参照一下启示录的第十八章。听众朋友啊，在那里提及到当神要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他会审讯巴比伦。事实上呢，他是要除灭巴比伦。圣经提到穷人的次数远远比有钱人为多。那在雅各书的五章一到三节，我们可以见到很严厉的责备。是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兽，那兽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雅各就反对了为了赚钱而赚钱。雅各书的五章第四节继续这样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嗱，我就估神今日会对我哋呢个现代嘅社会嗰啲嘅大企业啊、大财团讲啲乜嘢说话呢？呢啲一切都唔能够带入天国、哦。神要审判并且去除掉佢哋嘅罪。嗱，请你留意、哦，撒加利亚问嗰一位负责解释嘅天使，佢话：佢哋要将凉气抬到去边度呢？天使就话啦，要去示拿地嗰度。为佢呢去建造房屋、哦。咁样示拿又喺边度呢？啊，原来呢佢就喺巴比伦。神要将呢个邪恶嘅制度归还到原来嘅地方。而使徒约翰真係见到佢最后被毁灭嘅情况、哦。喺启示录嘅十八章第一到第五节咁样讲、哦。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路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的文明当中呢，神有介入庞大的事业吗？神有没有介入到股票市场呢？有没有介入去工会当中呢？有没有介入娱乐界呢？有一日神会将当中一切的罪恶由这个世界当中除灭的、哦。启示录的十八章第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样讲，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决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决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决不能再听见。你们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当这个邪恶的制度被除掉的时候，巴勒斯坦就会成为真正的圣地。当全地球的邪恶被除去的时候，神的国度就会降临。对于生活在邪恶世代的你和我来说，是几咁荣耀的盼望呢？神让撒加利亚在一个晚上见到十个的异象。现在就让我们复习一下这些的异象。第一，就是在番石榴树下骑着马的人。第二，就是四角。第三，就是四个匠人。第四，就是拿着准绳的人。第五，就是约书亚和撒旦。而第六，就是苗锐和七眼的石头。第七，就是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第八，就是飞行书卷。而第九，就是凉气里面的妇人。咁第十个就将会是最后一个了，是四个马车的异象。听众朋友，我要再讲多一次，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一系列的异象一共只得八个，但是我就认为是十个异象。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停在这里， 下个节目我们会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希望你都能够准时候收听。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就係我对圣经嘅理解。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係唔明白嘅话，又或者想知多啲嘅话呢，你都可以写信嚟俾我㗎喎。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喺生活上面你遇到啲难处，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呢，都请你让我哋知道啊。咁呢以至我哋可以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呢，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并且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个信噶。我会尽快咁样回应你嘅需要嘅。而家你同样可以喺网络上边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我哋都非常之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齐嚟认识圣经，并且将神嘅话语活喺生活当中。咁如果你係透过网络嚟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呢，你应该可以知道透过网络呢嚟同我哋联系㗎啦。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承认我心都痛，你的光给我早引路，燃亮暖意与真爱，重植美好。变换，谁愿意轻抛开这份？